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我们要播出有效呼召，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是司布真在1856年3月30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5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你已在福音的教义中受到了良好的教导，但是面对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不断地重复福音的内容，为要使他们明白福音基础教义在信仰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会继续向各位传讲神有效的呼召这个课题，为了讲给主里年轻的一代人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认识神在人心里动工的开始，圣灵对人有效的呼召。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将使用撒该被主呼召的例子来阐明神有效呼召的教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的内容吗？撒该因好奇想见耶稣，看看这位极具影响力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时候会责备人的好奇心，以为因为这个动机来到神的家里是犯罪，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好奇心的动机不是犯罪，虽然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动机，然而好奇心常常是人们领受主恩典的一个好朋友。撒该就是被自己的好奇心驱使，渴望见耶稣基督。然而他在见耶稣的路上遇到两个障碍。第一，围观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不能轻易地靠近耶稣。第二，撒该本人太矮了，所以他不能在人群中看见耶稣。于是撒该想到了古时候男孩们常用的方法，就是趴在树上，等耶稣走过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了。尽管撒该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于是他坐在男孩们中间等待耶稣来。男孩们因为撒该税吏的身份就都怕他，自然不敢将他从树上赶下来。撒该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从树上向下看，要看看谁是耶稣。耶稣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人拿着银色权杖的走在他面前，他也没有金色的主教权杖，也没有教皇的礼服。耶稣的装扮就像普通人一样，撒该几乎不能认出哪位才是基督。然而在撒该还没有找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就已经看见了撒该。基督站在树下，抬起头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于是撒该下来接待基督，他也成为了基督的跟随者，进入了天国。今天我将围绕神有效呼召的教义来分享。有效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真理，有效的呼召是个人性的呼召，有效呼召是急迫性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使人谦卑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充满爱的呼召， 有效的护照是同住的护照，有效的护照是必要成就的护照，有效的护照是革命性的护照。第一个重点，有效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呼召。我们从神能拣选撒该这样的罪人，就可以知道神的有效呼召是充满恩典的真理。首先，撒该生活在充满罪恶的耶利哥，撒该生活的耶利哥城是受咒诅的，没有人会认为在耶利哥还有得救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耶利哥的附近常有强盗出没，虽然撒该不是强盗，但是在犹太人的眼中就如同强盗一般，因为他是一个税吏。我们可以用圣吉尔或者伦敦最卑贱最不好的地方来想象耶利哥这个城市。很多人都认为在圣吉尔或者伦敦最低贱的地方怎么会有信主的人呢？然而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若是神有效的呼召临到你，即便你是来自伦敦最糟糕的贫民窟，或是来自罪恶肮脏的街道，这些都不重要。其次，撒该是税吏，撒该从事一个臭名昭著的职业税吏，这在犹太人眼中是非常不好的职业。或许撒该为了自己成为富有的人，因而他欺诈了很多人，所以撒该在当地的口碑也是非常不好的。当耶稣去他家里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私下议论纷纷，说耶稣竟然去一个罪人家里做客。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一向不是根据人的职业而区别对待的，恩典从来不偏待任何人。虽然撒该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城市，从事着不好的职业，但是神呼召了这个坏人税吏。撒该的财富让他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得救的那群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人是不看人的背景的，无论何人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这都不会阻碍人的得救。的确如此，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这个世界上富人得救是不容易的。圣经也说蒙召的按照肉体来说，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然而神拣选了世上那些软弱的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但在这里，神呼召的恩典不分三六九等，富有的撒该蒙基督的呼召而得救。我曾经想，神低头俯视人就是他屈尊的一个伟大例子，但是我要告诉你，有比这更大的屈尊，就是基督抬头去看撒该。神俯视受造物，那是神的怜悯，然而基督谦卑地抬头看受造物，这是更大的怜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很多人爬上好行为的大树，陷入在相信自由意志的可怜的境况，然而基督抬起头看着骄傲的罪人，并呼召他下来说，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如果撒该是一个谦卑坐在路旁的人，或者在基督脚前的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基督抬头呼召让他下来的事情。所以这有效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第二个重点，有效的呼召是个人性的呼召。我们来分享神有效的呼召是个人性的呼召。当耶稣呼召撒该的时候，他趴在树上，在树上除了撒该还有其他的孩子们。耶稣的呼召是按照撒该的名字来呼召的，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这是呼召他名字的呼召，是一种特别的呼召。在圣经提到过很多关于呼召的内容，例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指的是普遍性的呼召。虽然呼召面向大多数人，但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了。然而在罗马书中保罗说道， 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这就是一种有效的呼召，是针对个人的呼召。正是在这种个人性特殊的呼召下，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想你们可以向我做见证，把你们带到救赎面前的是因个人的呼召。也许是在一场讲道中，你知道神呼召的是你。牧师的经文可能是神，你看顾我，牧师可能特别强调我这个字，让你知道神的眼睛正盯着你。虽然布道还没有结束，但当你想到神的眼定睛在你身上，打开你心眼，让你看见自己的罪恶，你就会在心里嘀咕，主说，有谁能把自己藏在秘密的地方使我看不见他呢？也许你坐在窗前，或者挤在过道里，你深知道这布道会中牧师所讲的内容就是对你说的，而不是其他人。正如神呼召他的子民不是一群一群的，乃是一个一个的。耶稣曾对他说，玛利亚，他就转身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看见彼得约翰在湖边打鱼，他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当耶稣看见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起来跟从我，马太就这样做了。当圣灵进入一个人心里，神的箭就射入他的内心，穿透他的骨节，进入了他灵魂的骨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在持守神的呼召吗？你是否还记得曾有声音对你说，起来，他叫你了？你可否重回到从前神呼召你的时候？那时你曾说，我的主，我的神呐！”那时你知道在你心里呼召的圣灵，你就对主说，主啊，我到你这里来，因为我知道你召我。你还能想起起初被神呼召的时刻吗？神固然可以召所有人都到永恒之中，但是单单提到你的名字呼召你，这种个人性呼召比群体性呼召的效果更好。第三个重点，有效呼召是急迫性的。我们来分享有效呼召的急迫性。当耶稣呼召撒该的时候是说，撒该，快下来。这里说快下来是一种急促性的。然而当人们在礼拜中听到那种普遍呼召的时候，人心里总会想着，没关系的，我可以明天再回应耶稣吧。后来当他听到了一篇非常感动的讲道后，就又会感动地说，我要回到神那里，留下满脸悔改的泪水。然后当泪水擦去后，那听到之后的感动就像早晨被阳光驱散的乌云一样，无影无踪了。虽然他非常认真地启示说，从今以后我要改过自新，让我最后一次沉溺在罪恶之后，我将会放弃一切的情欲，决定归向神。然而这些不过是他在牧师的讲道听到的普遍呼召，并没有起到什么根本性的作用。人说地狱是用善意铺成的，而这些善意就是由普遍呼召所生的。通向灭亡的道路铺满了人所做的树枝，因为他们常常从树上折下树枝，但自己却不从树上下来。在病人的门前铺上稻草，这样使车轮经过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所以一些人用悔改的许诺铺垫自己的路，更加容易无声无息地走向灭亡。然而神呼召你不是让你明天做什么什么，乃是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你们列祖试探我的时候一样。神的恩典总是很快的临到，如果神呼召临到你了，你要快跑跟随神，不然就是陷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境地了。在这条道路上 很多人都说要悔改，但是他们总觉得还有明日。可是明天不在时间年历上，乃是在撒旦的日历上。明天是一块让许多有经验的水手遇难的岩石，明天是那些海岸前引诱其他船只走向灭亡之沉船闪烁的光，明天是没有人找到过的放在彩虹下的愚昧之杯，明天是从未有人见过的洛蒙德湖上的悬浮岛，明天就是一个梦，明天就是一种错觉。若一直盼望明天，那么明天终究会使你在地狱里落入永无止境的折磨中。然而在另一边的钟声响起，仿佛在对你说话，今天跳动的脉搏在对你低语，你跳动的心也在说话，今天每一件事都在对你说，今天。圣灵和这些事情一起说道，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罪人们，你们现在要来寻求主吗？你们现在要来祷告吗？你们若心里思想的话，那么现在就快来悔改，不然又要失去机会了。如果现在在听到的时候你有感动要悔改的话，我希望这就是神给你的特别呼召。基督呼召了撒该，对他说，你快下来。所以当你也得到神有效的呼召的时候，请你也快快的来归向神。第四个重点，有效的呼召是使人谦卑的呼召。神有效的呼召是使人谦卑的。在经文中，耶稣呼召撒该说，撒该，快下来。我见过很多牧师在呼召人悔改的时候，都让他们误以为人可以不受圣灵的影响，在自我控制下归向神。这样的呼召无疑是使人高举自己，自高自大，更加骄傲。然而神的呼召总是让罪人谦卑下来的呼召。我记得神呼召我的时候，岂不是让我下来吗？这意思是说，神呼召的第一步是让我从依靠好行为的骄傲中下来。圣经中耶稣说下来，就是要把我从依靠好行为的骄傲中拉下来，把我从自满中拉出来。虽然我会觉得自己已经下到最低处，已经跌入谷底，但是基督还是会对我说，下来，下来，直到我知道了自己不能依靠自己而得救，直到我在绝望中依靠基督而得救。当神的呼召使我彻底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会承认我一无是处，我是以色列族以外的人，是极其骄傲的人。当神的呼召使我彻底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会看见了自己的败坏、邪恶、污秽。当神拯救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就会知道骄傲的罪人要下来。的确如此，罪人坐在自己好行为的树上是没有用的，基督要把你拉下来，用他的恩典从高处把你拉下来。因基督的救赎要使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神有效呼召的第五个重点，神有效的呼召是充满爱的呼召。在经文中，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我必要住在你家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众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会怎么看待耶稣呢？也许会琢磨，这耶稣不是圣洁的、良善的，要被立为王的吗？怎么要住进税吏家呢？这时众人肯定也会另眼看待耶稣了。也许众人中有一些去过撒该家的，并且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经历的犹太人，或许在他们去撒该家里的时候，当时他好像一个乡下人被带到法官面前一样，颤颤巍巍地站在地毯上， 那种感觉就像一只苍蝇逃过蜘蛛网。可能还有人会说，我的财产都被撒该榨干了。这人会以为撒该的家就如狮子窝一样。所以当众人见到耶稣要去撒该家的时候，就会感到惊讶，并且会议论说，什么？神人要住在狮子窝一样的地方吗？看看在我们这里的人，有谁没被撒该打劫过的，苦待过的？真是太出乎意料，耶稣竟然要去他家。所以众人在私下议论纷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想一想，耶稣身边的门徒又会怎么想呢？门徒们会不会认为耶稣这样做太不谨慎，会毁坏自己的名声，激怒群众呢？门徒们或许想见撒该可以晚上的时候再去呀，就像见尼哥底母一样。总之，门徒们可能会认为耶稣公开表明住在撒该家里是非常不谨慎的做法。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耶稣要给撒该一个充满爱的呼召。我不是来站在你的门口，或者只是在你的窗口观望，但我要进到你的家中。在这里，寡妇的哭声进到你的耳中，你不理会。我要到你的家里，在这里孤儿的哭泣从来没有感动过你的心肠。我要到你的家里，在那里你像饥饿的狮子吞吃你的猎物。我要到你的家里，在那里你把你的家抹黑，臭名远扬。我要到你的家里，在那里哭声升到高天之上，这哭声是从你压迫人的嘴上挤出来的。我要进到你家里给你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大爱呀！可怜的罪人们，我们的主是满有爱的主，他说他要住到你的家里，即便你的家酒气熏天，污秽不堪，充满了咒诅，充满肮脏的勾当。然而基督说，我必要进入你的家。在座的各位，我知道你们的家曾经是罪恶的巢穴，但当基督进入的时候，争吵的夫妻便会一起跪下祷告，一切因基督的来到而改变。我的一些听众是工人，他们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但是他们还坚持祷告读经。有的人家里的墙壁曾经贴满了污秽的图片，但是当耶稣进入他们的家以后，现在他们虽然只有一个小房间的住处，但是他们在墙上挂一份基督的年历，在抽屉里放一本圣经。若神问天使在这家里看到了什么，天使会说，我看见这家中有上好的家具，有本圣经，有信仰的书籍，原来那些污秽的图画早已经撕下来烧掉了，纸牌也没有了，基督住在这家里了。各位弟兄姐妹，基督住在你家里，这是何等的福气呀！当基督住在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像古代的罗马人，每家都有保护神。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家中的神，他喜爱雅各的帐篷，要和他的子民同住。可怜的罪人啊，可能你是住在伦敦最脏的地方，但若是耶稣像对撒该一样对你说，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这是罪人最大的祝福。
这温柔的声音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心。满足，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神有效呼召的5点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神有效呼召后面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